那我们等一等再回到这些会幕的蓝图啊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段话，先把从下面接着这一段所发生的事，我们稍微交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会幕。那么等到摩西因为四十昼夜迟迟不下山，而且呢，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对于摩西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四十昼夜他不下来，而且呢，在山上好像你看见神的荣耀，熊熊的火光，所以当然他们以为说四十昼夜迟不下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到了亚伦那里，那么就对他们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就是金牛犊的事，那我想大家刚才读过应该也很清楚。那么还没有下山的时候，摩西还没有看到下面的情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在山下已经签了约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因为签了约，所以有了立约的血，所以几十个七十个长老他们到山腰，他们能在神的脚下，那么在那里吃喝，整个的气候都变了，可以说变了天了，本来是乌云满布，现在呢是风和日丽。所以在这样的情景底下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上来。他们不过是远远的下拜，但是现在摩西呢要来到神的脚前。那么等到摩西真的来到神的脚前，那么神就开口说话了，那么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番的话。那么等到摩西还没有下山，他正要下山，神告诉他们呢，他们出了事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他们毁了约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所以神就对摩西说，神就对摩西说，他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镜像的百姓，以前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那如果神这样做没有错，如果神这样做，所有以色列人也要说神没有错，不要忘记这是约，你不能光想到因着他们顺服神祝福了，为什么神要祝福他们，你只是紧紧抓住神的祝福，等到你违背了，等到你不遵守神的话了，那么你结果你就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。所以你看约是公平的，是公正的，因为刚好能够满足两造。所以这次如果神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了，把他们歼灭了，神没有错，因为这个就是根据西乃山的约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然后呢，摩西神怎么说呢，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那这句话很容易打动摩西的心，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摩西他在神面前向神祈求，向神哀求，而且恳求神能够回心转意。那么他这个祷告里面为什么能够感动神的心呢？因为他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，所以你看他说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举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你的这地必给你们后裔。所以这个约里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些后裔要承受一块地，就是神所赐给他们迦南美地。那么有没有可能还没有到那块地方，是在山里面已经灭绝了他们？所以摩西这个祷告是根据神的旨意祷告的。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祷告我们是苦苦的哀求，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地位。你要看见很多的祷告神非听不可，如果你是根据他的旨意。所以很多人祷告只是祷告，他们的祷告常常和神的旨意脱节的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许多时候的祷告只是苦苦哀求而已，但是你看摩西这个祷告神听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神就答应说，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们。所以你看，就在那一念之间，就在那么一刹那之间，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神的审判立刻就临到他们。所以神用了什么话呢？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。 你看刚刚签完约没有多久，他们就毁约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拜金牛犊的故事。那么当然摩西下来很生气了，所以他就拿了两块的法板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他后来呢，他这个下来以后，他就把这个两块法板就是扔在这个山下呢，就摔碎了。因为后来他们发现，他起头呢，他跟约书亚是听见声音，所以看不见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讲过，听是听见，那是声波；那看呢，那是光波。那么神真正的荣耀有没有直接射到这个会众呢？没有。所以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是荣耀，换句话，他们所看见的光呢，乃是折射的光。那么当然他很生气，然后把偶像女金牛犊把它磨碎以后，把它撒在水面上，要叫以色列人喝。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很清楚，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摩西看见百姓放肆，他就站在营门口，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那结果呢，我们就是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真是大义灭亲，在这个时候他们为着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那一天呢，在百姓中间被杀的大约有3000。那就是因为这些人站在神的这一边，所以后来利未支派就变成12个支派里面侍奉神一般的人。12个支派只有利未人能侍奉神，这是神所拣选的。在什么时候选择的？拣选呢，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在利未家里面，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家叫亚伦一家，所以只有亚伦现在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因着他们毁约，如果他们照着原来的意思真的是遵守神的约，那么我们在以色列国要变成祭司的国度，人人都是祭司。但是现在呢，情形不同了，现在改这个情形不一样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呢还是来到神面前为向百姓求情，因为他的确是犯了大罪。那你看摩西你看他的祷告实在是很打动人，祷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他在那求情，他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所以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啊，你就释出摩西这个人来。摩西为什么是神的仆人？如果他自私的话，神自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那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但是摩西到底是神的仆人，他站在神的这一边，站在神旨意这一边。只要他站在神旨意这一边，他的梦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梦就破碎了。但是摩西为神要一切，他为自己什么也不缺。这是在山上，下了山以后呢，百姓犯了大罪以后，是摩西自己到神面去求情的。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摩西没有把握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不然，如果你不肯的话，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所以摩西是一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，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清楚，这就是摩西在这摩西所以是这样，你看和那40年有关系。因着那40年所学的功课，现在摩西能经过2个40昼夜，刚刚经过1个40昼夜。那么现在呢，好了，神不毁，神不怎么说呢，神不牵连，神不灭绝他们。好，那么神答应他们，因为既然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进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还有呢还有就是等等等等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所以神就说好，那我就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把你们领到迦南地去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神自己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所以这又是一个试验， 你们不是要到迦南吗？神也答应你去迦南，现在神不毁他的约，神照着这个，照着根据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好，现在摩西可以带着他们进迦南。那么神说，我打发使者，神要用第三个人，神不自己去，他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神如果这样做有错吗？神说没有错，不错，他比现在神是没有，神现在我们知道神没有毁约，神仍旧尊重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。但是你看摩西是怎么样反应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有的人呢，只要达到目的他不管的，只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有的人祷告啊，在神面前硬要啊，神啊，你答应过我这件事你非办到不可，那他最后就是要事情成就。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显出我们这个人来，你看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做中心，所以呢，只要达到目的，神你只要答应能够把这事办到就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离了埃及，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什么？当然进迦南。现在他们应该要灭亡的，结果拜了金牛犊，他们还可以仍旧往前去。你看神实在是满了怜悯的一位神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神说那么你们去吧，我不和你们同去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只要达到目的他照做的，勇敢得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呢，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光你正常不正常你就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以自己做中心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需要。而且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根据神的话，你说你自己这么说的，你自己的话的确是这么说的，那么神实在那一点都没有错啊，那么好像神非答应你不可。但是就是你不错，你可以达到那个目的，但是呢，这里神说我不与你同去。所以有可能许多时候我们达到了神所给我们的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。那摩西他对神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所以最后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，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这就显出一个人，就显出一个人真实的光景来。所以你看下面是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十四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的安息。所以摩西在这里啊，乃是和神办交涉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办交涉是对等才办交涉，但是摩西真的懂得法则，他知道神的心，他知道他和神办交涉意思是说，你可以让我们到迦南，没有你的同在，但是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去，没有你的同在，没有你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答应他，神愿意和他同去。所以在整个的关键里面，摩西就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一面他看见神是守约的神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神光守约，如果失去神的同在的话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要求神与他同去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也答应他了。所以第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所求的我也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那么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？不是。所以摩西进一步的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类一直，这可以说这是人类自从亚当被造以来，我们知道人的心的深处有个最大的愿望，最大的梦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，那就是巴不得有一天神能把他荣耀显给我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对神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的是荣耀，结果神怎么说呢？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 所以神的荣耀啊是和神的恩赐连在一起的。